我没有树的时候，我内心里头悠然还感觉到那一份乐，那个叫做乐。乐是不需要有什么东西，而是内在就有一种那种啊那种悠然啊那种乐，它不叫做快乐的快，有一个快好像就是已经这个心哈、啊、就开始觉得有 pressure 出来了啊，有这种这个喜欢种种那种满足的那种，或者是得到一些欲望的得到的满足的那种感觉了。那所以觉观喜乐，然后他内心就会比较安定，比较能够稳定的下来。这是其实你看哈、啊，在欲界里头的众生就要修，所以我这个有一次呢，我给这个諮商心理学界的人谈禅法与修持的时候，我一天的所有的那个做心理諮商的技巧都在谈怎么运用初禅来达到让这些现代的人心理上可以过得好一点。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就是这五个因素，就是觉观喜乐一见性，就是这样。你用这样来看的话，也是天台的直观，就是要出禅就够了。我们现代人真的有出禅就够了，就会使心里变得健康多了，也自在多了，这是出禅。二禅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二禅他进入的内静，就内心里头开始清净了，他已经好的很多了，内在里头啊已经清净，哎，可是喜乐一尽性还在，也就是说他根本不需要修觉跟观，也就是觉跟观能力都有了，他内心自然就平静了，内心的平静再来生活，内心的心再来工作，内心平静的时候再来处理我们生活中的种种零零种种的事情。你想进入二禅这样子的人，是建基础是打在初禅的上头。那么这个一到进入三禅的时候呢，他内心里头就更进入稳定的一个状态了啊，那是他把他的很多的东西可以舍去啊，他很多东西可以舍去，舍去什么？舍去我们内心里头的一些成见偏见，舍去我们对一些东西的执着，他都舍去掉了。所以三禅跟一禅之间，第一禅初禅跟二禅是一个阶段，三禅跟四禅是另外一个阶段。到三禅呢，他是能舍去，舍并不是说啊，我舍一点我的财富去帮助人家，他不是这样，不是只有这样。他舍的时候的舍是指我内心里头连打结的，我内心里头以前所有的那些习气那些障碍我都舍掉了，那才叫做舍。这个时候他会产生正念，所以念念都分明啊，那这个时候他产生的智，哎，就是他开始看到我们刚刚讲过的，开始看到了智慧的啊，无边无量无边的智慧，这是智，这个智不是一般的普通的那个智慧而已啊。那么这个乐还在，所以三禅的人他内心里头，他本身内心里头自然就一种乐在啊，悠然自得的那种乐在，那他的心的平衡安定性，这是三禅。四禅呢，到四禅的是不苦不乐，他已经不苦不乐。所谓的不苦不乐不是说、我麻木了、这就是很多人对我们这个佛法他不清楚，他产生这种谤法的现象。他的不苦不乐的意思是说他不被苦 动摇，也不会被乐动摇。那一个人，我们是因为我们一直想要乐，可是不乐来的时候，我才产生很大的问题。可是我现在苦来的时候，我也没有动摇；乐来的时候，我也没有动摇。是这个才叫不苦不乐。可是他的心是更稳定哦，啊，不苦不乐，正念，就是他的心现在不只是只有我这个念清楚而已，而是我能在这个地方升起正念。这个正念是往上去仰望的正念。他知道，他看清楚了，这个人间的这个地方有人间的菩萨同等觉啊，但现在你看到这个地方，他往慢慢在仰望的正念的，在看着另外一个向度的那个部分，那是正念。那么再向这个正念，然后这个智慧啊，最后他发展出真正的智慧出来。那么你看这树场里头，它是说我们的欲界，包括欲界天这个地方，那修的层次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众生都不一样，它重点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要不要也要同时修禅呢？当然要，因为禅是功夫啊。可是我念佛的时候，我期待佛你来帮助我，可是佛多么希望你自己啊，他来带你的时候，你自己很清楚，你能跟他相应。所以这个过去这个佛法上常常讲这么一个故事，我从小就听这个故事的。我小的时候听星云法师讲过这个故事啊，他说有一个地方淹大水，哦，这个洪水来了，然后淹起来了，所以这个人家是一个学佛修行，他就跑到屋顶上，他念佛，他就每天啊这个念佛，他最后那天洪水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念佛，念观音菩萨快来救我，他念着观音菩萨来救我。可是他在念的时候呢，就来了一只小小的小船，就小皮筏，他跟他讲，他说我不上去，你自己走好了。所以这个念佛人呢，他继续还在屋顶上，可是洪水还是那么大，他一直还在念，他一直还在念，他终于又来了一个这个小艇从那边过来，说我救你啊。他说不要，我不要你，我要观音菩萨来救我。他拼命在那里念，到最后来了一部比较大的船，上面真的是观音菩萨坐在那上头，他真的上船了。他说你也实在真是难救哎，我叫一个人用个小艇救你，你不肯上船；我叫个人撑着小舟来救你，你又不肯上，一定都要我自己来。你怎么这么难救啊？然后把他救走了。这是我小的时候听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念佛人也要了解观音菩萨的轻重啊。所以没有错，你念佛，但是你在念佛里头也要修禅定。如果你的禅定不够的话，连在那个屋子上站在那个地方等观音菩萨的定力都没有，可能还跳水，以为自己可以求生，可以游泳，可以走，那有可能灭顶呢，是不是？所以那个智慧，那个禅定，定慧等值的部分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谈到这个地方，我们给我谈到这个四禅， 可是这四禅修完，这个四禅修完了以后，我们就看到了四空定。这个所以四禅的呢，一定是欲界天一直到啊色界天的这个地方，都还是在四禅最高的啊，最高直到啊色界天的最高这个地方。可是你要定到无色界的时候，那个无色界里头修的禅定就不一样了。那里面我们谈四禅八定，前面那个四个呢是从欲界到色界这一段通通都是，但是通常欲界里头的横流的地方大家是不修的，只要你愿意修就是往这一界往天的这一界发展。所以你去读《阿含经》里头你会发现啊，六念里头有念天，哎，啊，佛法生啊，念天念师啊，那他告诉我们啊，这个佛法生界啊，念佛念法念生念界啊，念师念天，那你一定要，为什么一定要念天？当时为什么不讲念佛呢？在阿含里头。因为阿含那个时代教的就是你一定要从禅定开始，也就是说你能够从这个地方往上面走，这就是一个你要常常想着要从这个禅定的功夫往上走，这四禅天。那四禅天指的这四禅天下接下去呢有四空定，那四空定呢是这四个呢是空无边啊，空无边处，空无边，是无边，是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一共有四个。我们来看这四个是什么意思。空无边处就是我们的心经过他那个舍到不苦不乐以后，这个属于这个到从欲界啊到色界还有执着的这个部分已经都松下了，所以这个心的空，这个所谓的空并不是指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那个空，这个空无边处是我延伸到无量无边的地方你都不会染执。所以要注意的是，即使自己当得做佛的时候自己也不执着在佛里头，所以空无边处那个空常常都被解释成说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人死了什么都没有，那是根本不用功所产生的解释。空无边处也代表着这个空性的智慧，它没有任何的边。我们讲佛经里的常常讲边见，是不是佛法无边，这个边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一个边际，就非限定性，所以这个智慧已经非限定在某一个范围，所以叫做空无边处。这个心已经发展到这里来。第二啊，是无边处。可是既然这个空会无边了，对不对？可是你也发现它并不是都没有事，它还是有事。它现在的事呢是发出来的是什么？是慈悲心，是慈悲喜舍的心。所以你现在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说古人这么啊问这个云门大师说什么叫古佛的心，云门啊文言的回答是古佛的心就是慈悲喜舍啊，所有的博爱，所有的利生，所有的啊这个解除种种的障碍痛苦，都通通都是属于这个回到这个事这边来，这个事已经纯净到跟佛菩萨来人间救苦救难的事一样了。可是它没有边，它不是一个没有边见的，没有执着的，是这个东西。所以空无边，空无边啊，有更多的慧性。事无边，使这个事更能够产生悲智双运，所以空无边，是无边，非想非非想，所以他进入不是用我们的 啊，眼耳鼻舌身意这样子的东西来看事情，所以他非想。可是非想是不是什么都不想呢？他不是，也非非想，所以跳跃了想与不想这个部分。可是他的存在更清楚，非想非非想。好，那么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三个啊，空无边啊，事无边啊，无所有，这里边人到了无所有，就是所有的所谓的欲界、色界、无色界，所有的执着在这里已经全部无所有，可是他进入了非想非非想。那么非想非非想这一部分到这里来，这个整个我们从欲界啊，这个色界到无色界，这三界就超越出来了啊。所以三界要超越三界，其实是超越三界，也就是同时也是我们的心，要不然，所以从这里来看，我们的心是跟这三界相应，我们有可能成低层，我们有可能到了这个啊，这个非想非非想的无色界，但是这三界里头都还是属于有，因为它已经无所有，所以这样子才回过头来。所以当无所有的时候，所以地藏菩萨入地狱，地狱是一个尘劳最重的地方，但它不沾染，所以无所有，你因为有你才会沾染，所以地狱，所以地藏菩萨为什么要现我们照这个地藏菩萨的像的时候，地藏的菩萨是现出家像的，他无所有，他进入，所以一点沾连都没有。可是我以前给各位讲过，所以有一个人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他进到了一个非常亮丽非常好的一个地方，看起来就是一个像是像百货公司这样子的样子，但是非常美，不是普通的百货公司，就进去了，来进去了，觉得什么东西都很好，什么东西都很好，他什么东西都要，他最喜欢衣服，所以每一件最好的衣服，他说这里边都不必刷卡，你爱什么就有什么东西，你就可以穿，穿上去的都是你的，所以好多人都进去穿，那个人也进去穿，他穿了以后，他穿了好多件，可是要出门的时候是走不出来，因为他穿的太多了，走不出来，可是无论如何又想出来，可是怎么样都走不出来，可是他又舍不得任何一件把它扒下来脱下来，所以他就走不出来，就在走不出来的时候，他念了佛，阿弥陀佛快来救我，然后醒过来了。这个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故事，你知道吗？是很奇妙的这件事情，你们他的这个比喻，他的这个梦很有比喻性，很好，他也是个修行者，我觉得他所讲的这个梦是很具有启发性，所以大家了解人的自由度，人的心灵的自由，就有如六祖坛经里头所说的啊，他是来去自由的啊。那么这个古德常常讲说，读经看教哈，婉转总归自己啊，要保持着你自己的自由分，就是你保证你自己的自由才可以。那么这样子呢，我们给各位谈到这里，这个等觉妙觉这个地方进入了，到这里你看得更清楚了以后，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接下去要给各位谈的是佛不思议法品。为什么到了佛不思议法品呢？因为你到了超过三界，所以要进入到佛，从妙觉看到佛的时候，你看到244页我们的讲义，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一看就懂了。为什么？为什么现在要进入佛不思议呢？因为佛实在不可思议，那个部分不是用我们的语言描摹，也不是用我们的思考哈来比喻，也不是用我们的经验能够体验，它不是，但是它告诉每一个人到最后那个精神 成就到那里，那十方诸佛啊，每一个人将来都得做佛。那你看这样子的一种啊地方，那么是什么？那么这个儿时大会中呢，有诸菩萨做试炼，迎合佛果、佛本愿、佛种性、佛出现、佛身、佛语、佛智不思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思议？因为这是在普光明殿里头。是不是？那现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儿时世尊之菩萨心之所念，是来参加的这些菩萨心，以及他为了这个光普光明殿这人间的这些哈、啊、这个的需要，那么则以神力呢加持啊智慧摄受光明啊照耀威势充满，令青莲华藏菩萨诸佛无畏，也就是让青莲华藏菩萨啊。这个莲青莲，它这个代表着它是有生命的，是这位菩萨是啊跟人间是特别有缘的。那这个华藏菩萨，这是华这个整个的我们称为说这是一个华藏世界嘛，他来入无畏啥昧啊，入佛法界，获佛威德神通自在，得佛无碍广大观察，他让他进入这个啥昧，然后去观察知一切佛种性次第，让他已经了解一切佛的他的本质。那么啊，一切佛的世界的他的本质是什么啊？那要为这些菩萨啊助不可说佛法方便，然后这个青莲华藏菩萨呢，那么成佛的威力，说佛不可思议，它分十个来说。第一个，佛国土不可思议。佛国土不是我们人间比喻，也不是我们去想象讲，它不是用思议的。所以这里面呢，但它大抵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佛国陀那个地方纯粹是一个碑一个字。你看哈，第一段话就已经表达出来，诸佛世尊有无量住，是说那个佛国土的地方，诸佛世尊不是只有一个世尊，他无量无边诸佛。这个佛这个世界呢啊，有无量住，所谓住大悲啊，住种种身作诸佛事，住平常意转进法轮，住四辩才说无量法，住不思议一切佛法。所谓一切诸佛有无边际身，色相清净，普入诸趣而无染浊。也就是说，什么是佛的世界呢？佛的世界，它那个世界是平等清净，那个世界啊，这个地方的是佛的世界，你在这个地方是每一个在这里的存在的都是那么的光明，那么的丰富，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佛的世界。但是它没有办法用人间的丰富来表达，我们以为衣食足，我们可以住最贵的那种现在最贵的这种住宅啊，或者是住这个最特别的豪宅，也许我们以为这想法好像是这样，我很开心，我很喜乐。不，请你不要做这么想。他告诉你，佛土这个地方，它不思议的部分。但是你要了解这个地方，我请你去注意一个现象。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会觉得今天看什么事情都很顺眼，都很舒畅，而且内心里头没什么障碍？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有。那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今天穿得也很好，住得也很好，吃得也很好，但是今天并不快乐？那你请你注意，你心里面也有一个净土，你要跟那个佛土相应，是你的心要跟它相应。所以每天念佛都必须要内心里头都是要从初禅那个地方然后去念佛。那是因为那个佛国土不是我们人间思议的，但却有这个佛土。可是那个佛土也在影响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净土，也在影响我们这个世界。所以当这个世界啊 这个所有的民心大家都是净土的时候啊，他能够选到很好的人出来服务的时候，出来工作为大家着想的时候，那他就有好的很多。当大家在这个地方啊行公益啊，有这个种慈悲，那他这也是影响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佛的世界也会影响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我们的心里头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佛国土不思议，不可思议。第二，本愿不思议，就佛的本愿不思议。什么本愿不思议呢？因为所有的佛，他一切的佛，他都会从受生一直到成正等觉，到弘法利生，所有的佛性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要了解，也要向佛学这个本愿，这个本愿不可思议。所以每一个人只要心里的你想要，那么佛一定会给你，佛的本愿就是这个样子，不会说啊，你要学佛，结果因为你比较忙啊，你这个比较有钱，你布施的比较多，那佛就给你比较多，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的心打开，你想要佛，就是示现这整个人生给你。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接纳这佛所给我们的不思议啊？叫做佛本愿不思议，其实佛愿是不可思议的。你念佛的时候，佛对你的加持，那个本愿也是不可思议的。你念着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对你的加持也是不可思议的。第三呢，是种性不可思议。所谓的种性，就是佛的觉、佛的慈悲喜舍这样子的一个种性，不可思议啊。那么叫种性不可思议。第四呢，是出现不可思议啊。那么出现，佛的出现是一切的一切智慧，它是具一切智慧的。佛出现出来的都是他的光明、他的智慧啊，所以他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念佛，我们并不是只有念着求佛你给我什么。我在过去写过一本书哈，叫做《胜任自己》，你们有人大概看过这本书，叫《胜任自己》这本书。就是《胜任自己》这本书呢，我在讨论，有一开始讨论一个东西，就是肯定性跟非肯定性。就是一个人哈，有的人他对自己对周边的事情比较了了分明，比较诚实，比较肯定性，他对自己应该讲的话他也会讲，他对自己不应该讲的话他也很清楚，能守得住，他认为应该表达的东西他也会如如实实的表达啊，他对自己应该去主张的权利他也会清楚的适当的去表达，他不会变成侵略性去侵略别人，他也不会说我自己勉强自己矮化自己让自己变得很委屈，他是一个能够中道去表达他自己生活的那样一个人。我们称在心理学里头，在娑婆世界里头，我们称这样叫肯定性。那么这肯定性的人，他在求佛的时候，他的祈愿跟非肯定性的人啊，或侵略性的人的祈愿上是有很大不同的。有的人说佛啊，或者是菩萨呀，你一定要去处罚他，他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人叫侵略性，就是这个人他是属于侵略性特质的。有一种人，他啊是属于非肯定性的啊，他说佛啊，请你多给我赚一点钱，佛啊，请你保佑我，让我考试可以考上，佛啊，请你保佑我，让我多子多孙。啊，这是非肯定性的人。但是肯定性的人他是怎么祷告的呢？他说啊，佛啊，观世音菩萨，我碰到任何的缘，任何的什么，我都需要智慧去面对它。佛，我每天都祈求你多给我一点智慧，心中给我一点慈悲心，让我能够在这个娑婆的世界里头能够活得啊，也能够创造得更好。那这个人求的是智慧，是悲智双运的。那么佛的出现常常是出现这一切智，而我们诚心 去跟他相应的时候，这样子的祷告也是最好的祷告。我常常几次跟各位讲，老师每天晚上都有祷告，早上起来我也会，第一念也会，但我要告诉你，我很少祷告我自己，你给我钱，你给我什么，我不这样麻烦观世音菩萨，也不这样麻烦佛菩萨，我没有这样麻烦，我的生活也不这样，老师的生活也不这样。所以第五呢，佛身不思议，那是指清净法身不思议，那不是用我们能了解的，但是我们知道佛的清净法身，我们向佛学，而且这里面哈，佛的法身佛身不思议，再来佛的音声不思议，是指口，佛这个地方的智慧不思议，是指他的意。所以这里面呢，讲身口意这三个都不思议。佛的身，我们自己在清净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住在佛的清净慧里头，当我们让自己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讲话待人接物，让我们的语言住在佛的音声里。所以《金刚经》里头啊，这个他为什么这个云何应住，是不是？为什么我们是用怎么应该住的这个心是什么？那你现在要住的就是佛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住的是住佛的身啊、语、意啊，这三个跟它相应，我们称为叫三密。所以讲修三密啊，是指这三密，是心、口、意跟佛相能够相感应，叫修三密。那你修三密修出来的行为就是显，所以显密不二，不是密而不宣，是不是？密也没有别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佛的音声，佛的智慧，所以他佛的最胜法，佛啊告诉我们无障的住，成就无上庄严啊，动与道合，这就是啊身口意。然后接下去谈到佛自在不思议，无碍不思议，解脱不思议，这三个就是啊统合起来，这三个就是在谈佛的自在啊，就是大自在，也就是自在不思议，他说法都是很自在的啊，他契机应缘啊，那么所以圣洁啊也是自在的，财施财也是自在的，对啊，命是自在的。什么叫命？哦，你说我的生命自在，但佛经里头你要知道，业指的是我们的行为，命代表着我们的生涯，我们的一生的生涯，就命，命自在，生涯自在，如意自在，智自在，业自在，生自在。业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平常表现的东西，也就是佛，你看起来佛，当佛陀在人间的时候，他就是这样。那我们知道佛是这样，我们常常常随佛学，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是自在不思议，无碍不思议，就是我们没有障碍，就是有障碍在那个地方，这佛也不会，也障碍不了他啊，令他无碍，念此无碍。那么解脱无碍不思议，就是所有的一切的啊，这个智的障碍都解脱了，定的障碍也解脱了，业的所有的业的障碍，业的用完了也都解脱。那么所以这里面我们谈到了，就是佛不思议法品，佛的不思议呢，我们现在让各位去把它从前那边一直把它延续到现在，你要看到从我们一开始谈到了定、通、忍，是不是？然后谈到了啊阿僧祇，是不是？然后谈到了这个如来的受量，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在那个地方特别补充，让各位去了解这三界，是不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三个 啊所有的这个领域的一切所有的众生，这个地方才有众生，在过去就是菩萨。那现在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修四禅八定，最后啊进入到这边来，还是进入到这个大圣菩萨的领域里头来。所以十种广大佛事啊，这十种广大的佛事一样，它还是要从下生哈、啊，从上生哈、啊，那么下生哈、啊，然后出家佛事成道，然后化度一切有情，还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让一切众生呢都如有如佛，那十种圆满在这个地方呢，那么每一个众生在这个地方得到了法自在、心自在、解自在、财自在、命自在，跟前面那个这个佛的自在，每一个人都如都得佛的自在，那佛得佛广大力，有那么样子的一种影响啊，生命啊不可坏力，定用不可坏力，因为他回到这个人间，所以你看起来是佛，可是他在人间里头，在使人间一切的人间菩萨都得到这些这么大的生命力啊，他本身也是佛啊，这个佛的佛力也是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也是同时佛跟我们也并不是对立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其实是佛光普照，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对自己的心里头都有。所以我们讲把这一段的一个经文，这是很长的一段的经文，把它做一个这样子的浓缩，你看到它的脉络系统，那你在修行上自然就很清楚，脉络就很清楚，而且你也知道这里面呢所谓的啊这个所以这个六趣轮回的观念你也就很清楚，然后这个从啊有的啊这个这久有的这个部分，到你真正到了妙觉进入啊佛的那个部分也都了解了。好，讲到这里来的时候已经清楚明白，讲到这里来的时候，接下去他要谈如来实身相海品，也就是说明明知道他不可思议，但是他还是要谈如来的啊十种身，来谈实身相海品，来谈如来的身相。这如来的身相简单的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这个，并不是只有佛，而只是目标在这里，而我们到底在这条路上我们现在走到多远。所以如来的十身相海品，这是指佛的圆满啊，所有的他的德行最后都表达在他的身相上，表达简单的讲，表起来一个人的一头足啊，那么这个一抬头一头足啊，乃至于一个这个眼睛这样子一看，眉毛这样一扬啊，身体的任何一个举动，他通通都变成很庄严，就是如来十身相海品的要义就在这里。所以古人这么讲说扬眉顺目，你听得懂吗？他说佛道在哪里，在扬眉顺目，可是他扬眉顺目他是佛，我们扬眉顺目变小丑，你要了解这个问题呀。他的扬眉顺目是如此的庄严，我们的扬眉顺目是愤怒的时候的扬眉，或是不满的时候的顺目，或者内心里头有一些不稳，或者是有些敌意的这种怒目而视的顺目。所以你知道古人所讲的这些东西，说他们表达到最后里头讲说什么是佛道，他就是扬眉顺目。但扬眉顺目绝对你留下来，他的扬眉跟顺目是指他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也就是说他的心的修行跟他的现在所表的那个如如自在的全部都融汇在一起，不是像现在哈、啊、这个大家表演个小丑哈、啊、这样就叫做扬眉顺目，他不是，他是如此的庄严，而且如此的自在，如此的自然。所以我们知道他就是啊，这个十身相海品，他要讲的就是指这个。所以你看到这里面眉啊，眉、眼睛、鼻子、舌啊、上颚、牙齿啊，那么唇啊、颈、 啊，肩、胸、啊、手，然后再下去一，这32项全部，整个的，总共全身总共有97项，你要再把它细分也可以，所以人家的那整个的地方都很好。啊，所以现在回过头来，什么叫做这个如来十身相海品呢？就是你平常最后都表达在你平常生活扬眉顺目之中。可是并不是平常扬眉顺目的这些生活就叫佛。所以简单的讲，古德说平常心是佛，可是我们的平常却不是佛，却有很多的苦难跟痛苦。可是佛是这个佛心用到在平常里头表达出来了，那个才是佛。所以佛是提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就在华藏啊，在这个华藏世界，在华严经里头，它是提起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你有这么多的这些障碍，有这么多的这个因缘不具足的地方，可是你还是要在这个地方练习，因为你在欲界里头练习啊，到了色界里头，到了无色界，然后你能够超越出来。可是回过头来，你就是到这个色界里头来生活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这个心呢就稳定的多了。那么这样说来，他真的也像佛的这个佛法，就这个部分来讲的话，那他是又是一个大医王，他是真正啊医疗我们灵魂的啊，我们心灵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啊。